大家好，我是孙大圣。今天呢，给大伙儿说几个短篇真人秀小故事。提供故事的呢，是我微信里的一位好朋友，也是我们大圣鬼话的一位听众啊，老乡，我们海城人，应该是一位文笔很好的姐姐。但是这位姐姐啊，特别交代，在播故事的时候不要提她的网名。好了，那咱们就闲话少叙，开始说故事吧。她说的第一个故事啊，是她自己的一个经历啊。她从小啊，在她姥姥家长大的，她姥姥身体不好，这个腰啊驼得很厉害。从她记事起，她姥姥就一直是卧病在床，老人家有很严重的心脏病，还有糖尿病综合症。多年患病，被这个病痛折磨，致使老太太全身浮肿，面目肿的都变形了。所以咱们鬼友也记不得他姥姥最初是长什么样子的。患病后期啊，他姥姥被这病魔折磨的有点不认人了，也不说话了。一直到67岁那年，姥姥过世。咱们鬼友呢，是在他姥姥身边长大的，所以他非常难过。也就是在他姥姥过世不到一年左右，有这么一天夜里，咱们鬼友做了个梦，那个梦的情形至今呢，他还记得十分清晰。梦见什么了呢？梦见他站在自己家门口，然后忽然间从打北面飘来了一男一女。他也不知道该不该用飘来形容，说飘是因为这两个人的脚都不着地，离地大概能有10公分，这俩人也不用迈步。但是你说他是飘吧，又不特别准确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身形很稳，没有丝毫的晃动，就是移动着以飞快的速度到了他跟前。这俩人都穿着鸭蛋皮那个颜色的青白色的衣服，特别长，把脚面也给遮住了。到他面前呢，这俩人也不说话。奇怪的是，即使他们不说话，这姐姐也知道这俩人是来接我的，所以呢，他就跟着这俩人走。但是这俩人走的实在是太快了，以至于说他在后边拼命奔跑也追不上前面这俩。这俩人呢，始终也没回头，但是也知道咱们鬼友没跟上，知道他没跟上，就在前面等着。后来等的可能是不耐烦了，就在咱们鬼友快要追上他们的时候，这俩人呢，一人拉住他一只手，然后咱们鬼友啊，马上就随着他们的速度啊，往前飞。他一点都不觉得累，飞了一段路呢，两边的景物发生了变化，也不再是村庄了。是黑漆漆的地垄沟，而这个垄沟在咱们鬼友眼前呢，纷纷往后退去，就好像是坐在火车上看两边的风景往后倒退的那个感觉。转眼间呢，到了一个木栅栏门口，这俩人同时松开咱们鬼友的手，然后呢，头也不回的往前飘去了。咱们鬼友在这个很陌生的地方啊，茫然四顾，周围只有几座房子，人迹全无。很无奈，咱们鬼友只能走进这个木栅栏门。木栅栏里边是一个不大的小院，还有一座坐北朝南的小房子。房子门口的木桩上啊，还拴着一条小黑狗。这小黑狗啊，冲着咱们鬼友一直叫。鬼友从小啊，就特别怕狗。这小狗一叫，他战战兢兢的也不敢动。就这时候，就看从打房里边走出来一个长得很瘦的一个老太太。一身黑衣，后背挺直，小脸盘大眼睛，精神饱满。鬼友一看这老太太，特别惊讶，这不是我四姨姥吗？这老太太长得呀，很像她四姨姥，但是跟她四姨姥又有点不太一样。这老太太看见她也非常高兴，扑过来就抓住她手，一看见她怕狗啊，这老太太做事啊，踢这小黑狗一脚，呵斥几句，然后拉着他就进屋了。这屋里边啊，地面比外边低，所以要往下走两阶台阶才能进堂屋。进堂屋之后往右转进卧室。这房子是一间很新的房子，屋子里的陈设呀很简单，没几样家具，窗台比炕呢也没高出来多少。咱们会有很奇怪这房子的设计。这老太太呀，拉着他坐到炕沿上，很亲热的跟他唠家常，问问家里情况，打听打听鬼友他爸他妈最近可好。咱们鬼友也觉得这老太太很亲切，但是他就是有点心不在焉。 也不知道具体过了多长时间啊，咱们鬼友突然间想起来，我好像出来很长时间了。这时候他就开始慌了，因为他是女孩嘛，所以小的时候他爸他妈管他管得很严格，他们家规矩很多，出来呢必须跟他妈打招呼。这次呢他没告诉他妈就走了这么长时间，回去很可能要挨打呀，就算不挨打至少得挨骂呀。哎，一想到这个很慌，赶紧站起来跟老太太说呀，我要回去了。老太太说你再待会儿吧。鬼友说不行啊，我回去晚了我妈担心我呀。老太太这会儿啊意味深长的笑了，然后跟他说呀，不会，你在我这儿啊你妈最放心了，她不敢说你。哎，咱们鬼友这会儿没心听他说这些，就害怕自己就这么一声不知的跑出来玩这么长时间，要是再晚点回去真交代不过去了。通常这种情况他妈肯定得狠狠地批评他，很可能呢还得罚站或者挨打。咱们鬼友从小就怕他妈，因此尽管这老太太呀拉着他一再挽留，咱们鬼友还是头也不回的径直往外走。老太太一看留不住，哎，没办法，只能是一边帮他赶那小狗一边送他。到了木栅栏门口，咱们鬼友开始犯愁了。怎么的呢？不认识回去的路啊，来的时候一大段路都是飞来的呀，这怎么办呢？这时候老太太说话了，说没事啊，一会儿有人送你。话音刚落，就见带他来的那一男一女从他们离开的那个方向啊又移动过来了。这回咱们鬼友近距离的看见他们的脸了。这俩人看这样子大概30多岁，眉目俊俏，但是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就好像那张脸呢根本就不会做出什么表情一样。他们俩还是不说话，就是很机械的拉起咱们鬼友的手，然后咱们鬼友瞬间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哎，等醒过来才知道南柯一梦。咱们鬼友赶紧把这梦啊跟自己母亲讲了，他妈听完之后就说呀，你呀，你梦见的是你姥姥，你姥姥年轻的时候长得就很像你四姨姥，就酷似她四妹妹，而且呢他姥姥那时候没有病，身材笔直，后来是因为得了病了，常年患病让这病给折磨的，这个相貌也变了，后背也弯了，所以咱们鬼友才没认出来。哎，他姥姥这个坟边上啊原先有几座老辈的坟，因为征地的原因呢把坟包都给平了，所以咱们鬼友呢也不知道那地方还埋了其他几座坟。再一个就是他姥姥下葬的时候穿的就是黑色的衣服。咱们鬼友那天见到的那老太太穿的那衣服就是黑色的，他一描述那个样式，哎，错不了，就是他姥姥下葬的时候穿的那衣服。到这儿咱们鬼友才明白那老太太说那话的意思，你在我这儿你妈最放心了。到这儿他才明白这句话更深层的意思。这就是咱们鬼友给咱们提供的第一个故事，他自己经历的一个故事。这故事挺好啊，姥姥可能是想他了，正好呢咱们鬼友也算是有这个缘分，也算是在梦里边去了一趟阴间。那么至于说带他去和送他回来的那俩人到底是谁呢，我分析啊，我给我的感觉会不会是同男同女呢，我觉得有这可能。他说同男同女这岁数吧未免大点儿的，30多了。一般你看同男同女看的都是15、16、14、15、17、18那个相貌嘛。啊，这也搞不清楚。这是咱们鬼友给提供的第一个故事。他一共讲了三个，接下来啊再给大伙说第二个。这第二个故事啊他提到了他一个亲戚。他这亲戚家呢住哪儿，住海城市墓，市墓镇。按照辈分呢咱们鬼友得管他叫大舅。哎，大舅跟大舅妈两个人呢勤俭持家，属于是吃苦耐劳那种的。这两口子有一台小四轮车，两人经常跑集，去集上去卖点粮食啊蔬菜啊这些。哎，无论风雨无论寒暑，一天都不舍得耽搁。话说在2018年夏天，有这么一天，大舅开车拉着舅妈带着满满一车粮食去各村去卖。他们俩这个买卖呀就属于逢集的时候赶集， 没急的时候呢，就下去转铺子、转村，哎，挨村转，有那个喇叭喊着卖。那天呢，为了赶时间，大舅就把这车开得特别快，开到那么一处弯道的时候，迎面就来了一辆轿车，他左边是山，右边是沟，躲不了，避无可避，躲无可躲，就撞上了，撞得很严重。送到医院以后啊，大舅由于脾脏破裂，抢救了三天之后还是去世了。舅妈当时不是也受伤了吗？所以大舅去世这信儿啊，就没敢告诉他。他问呢，就告诉他说大舅还在 ICU 抢救。哎，大舅人没了，不是得推去太平间吗？就是他推去太平间冷冻那天，舅妈突然间觉得全身发冷，冷的上下牙直打架。咱前面讲了，这可是2018年的夏天。大夏天的，舅妈站在窗户跟前的阳光下边，还是冷得浑身直哆嗦。哎，当天晚上病房这灯都熄了以后，舅妈躺在病床上，忽然间看见大舅从大门口走进来，走进来之后就直直的站在床前。舅妈一看大舅来了，就问他：“你见好了？你这么快就出来了？”大舅没说话，转身朝窗户那方向走。走到窗边，忽然间不见了。后来咱们鬼友问舅妈说：“你是不是做了个梦啊？”舅妈说：“不是，因为那天她压根就没睡觉。”哎，后来舅妈说呀，出车祸那天呢，她就有预感。舅妈是一个特别能吃苦的人，什么时候都不闲着，也不会喊疼喊累的。那天大舅呢说要出去卖粮食，她就是不想去那天。也说不出来为什么啊，也没说哪儿难受，就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。她很想跟自己丈夫说别去了，但是这话就是说不出来。什么感觉呢哈？就感觉心里边想说这句话，但是到嗓子眼儿那就堵住了，就说不出来。最后很不情愿的跟大舅出车，然后就发生了这场车祸。哎，其实大多数意外在发生前，亲人家人都是有感应的，都是有预兆的，但是很多人呢都不太会在意这些预兆，所以有的时候啊，这个直觉还是非常重要的。哎，好了，这是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说了两个，还有一个。这事儿呢是鬼友他母亲他妈妈在读高中的时候，他母亲的同学给他母亲讲的。哎，他母亲的同学呀有一个大爷，这事儿呢是发生在1940几年，大爷呢有个妹妹住邻村，春节前夕大爷要给妹妹呀送一袋粮食去，因为隔的路程啊不是太远，而且大爷正值壮年，扛袋粮食不费劲，所以大爷徒步扛着粮食就去了妹妹家。冬天的时候天黑的早啊，到妹妹家的时候呢，这太阳已经快落山了。妹妹一看哥哥来了，高兴啊。妹妹就说：“哥，正好你来了，家里边肉也有，菜也有，我炒几个菜，今天晚上你跟你妹夫喝点。”你妹夫跟你大外甥去集上去置办年货去了，估摸着这个点也快回来了，你少等会儿啊。大爷呢，平时也没别的爱好，就爱喝点酒。就这么的，高高兴兴的就留下来了。这天慢慢的就黑起来了，家家这个灯火也都亮起来了。妹妹呢也做好了一桌子饭菜，等了大半天，天都黑透了，妹夫孩子才赶着马车晃晃悠悠回来。怎么回事呢？这马车走到半道的时候坏了，所以说耽误了一会儿功夫。一看妹夫和孩子平安到家啊，这个大爷还有大爷妹妹几个人这心都放下来了。大爷跟妹夫坐到这桌子前面，俩人一边喝一边聊，很开心啊。不知不觉这酒啊就喝到半夜了，喝高兴了就忘了点儿了，俩人都喝多了。到这会儿喝好了，大爷就说要回去，妹妹就说：“哥，这么晚了你别走了，家里边有个闲屋你就将就一晚上呗。”大爷说：“不行，怎么呢？我临走的时候啊，你嫂子告诉我早点回家，我今天晚上要不回去，你说你嫂子能不能不惦记我？刚才我妹夫孩子回来晚了，你是不是也惦记？你说我今天晚上不回去，你嫂子能不能不着急？再一个，我个大老爷们儿，怕啥呀？我要钱没有，怎么的还能抢人呢？抢人也没有抢我这样的。”嗨， 再一个，真要碰见小贼呀，谁抢谁还不一定呢。没办法，妹妹看哥哥执意要走，也留不住，那时候也没个电话，心里边也怕嫂子担心。得了，那你慢点吧，啊，喝这么多酒。他哥往出一走啊，走路都晃，妹妹不放心哥呀，就这么的随手就从打门后边拿了一根木棍子出来。这木棍子啊，估计就是顶门的，把这棒子就拿出来给他哥了。拿这棍儿呢，一来你喝晃晃悠悠杵着点儿，稳当点儿，别摔了。二来呢，你拿着它也能防小贼。这棍子能有多粗呢？能有镐把那么粗。哎，大爷就说用不着，但是妹妹执意让他拿着，你拿着，万一说路上碰见个野狗什么的，你有个趁手的家伙事儿，也不至于说吓一跳。哎，就这么的，大爷啊，嘟嘟囔囔，拄着棍儿，摇摇晃晃走了。快过年的时候，腊月天呢，那冷得厉害。从打妹妹家出来之后，这冷风一灌，酒气上涌，大爷这眼皮呀、都硬了。大爷这会儿就想赶紧到家，躺热炕上，舒舒服服睡一觉。哎，强撑着困意，半闭着眼睛，晕晕乎乎往家走。他回家这路啊，就一条，他也不担心说走错。哎，就这么的走了大约得有一个时辰。按现在钟点来讲，两个小时，这脚都累软了，也没看着人家。大爷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，这段路没那么远呢，按理说早该到家了，怎么还没看见村呢？大爷心里边啊，开始有点忐忑不安。环顾一下四周，漆黑一片，周围的景色以前从来没见过。大爷心想，坏，走岔路了吗？就一条道，怎么还能走错呢？茫然间，大爷突然间看见前面不远处啊有灯火，哎，看见亮了，大爷心里边高兴，哎，腊月天迷了路了，这大半夜的再把我冻死在外边，一看见灯亮呢，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，拄着这个棍子，奔那亮着去了，很快就到这地方了，一座小院，小庭院，院里边有几间土坯房。这亮光就是从打这个土坯房里边透出来的。大爷一看见这场景，松了一口气，总算是碰见人家了。走了这么半天，又累又渴，喝完酒本身就渴，再走这么长时间，可算碰见人家了。我进去要口水喝，顺便啊再问问道。哎，小院这门口啊坐着俩小孩，这俩小孩一男一女，一个男孩一个姑娘。俩人正玩扒土堆呢，哎，这游戏啊，我估计大多数人小的时候都玩过，谁玩过呀？谁到这个评论区给我评论一下，我看看有多少人玩过。什么叫扒土堆？怎么玩啊？传一堆土，弄个木棍插在土堆上，俩小孩一踢一下扒这土，最后谁把这棍碰倒了，谁就输了。哎，大伙都玩过吧？反正我小时候没少玩。我们是插那个沙子堆上，哈哈。大爷走过去问这俩小孩，孩子，这什么地方啊？小孩也不说话，也不抬头，就在这扒着土堆。大爷心想，可能是孩子小，农村孩子也没见过世面啊，不知道自己住这村叫什么名也正常。哎，又问，家里有大人吗？这时候小孩才抬头看了一下，没回答，冲院里的土坯房指了一下。大爷犹豫着往那几间房走过去，刚走到一半，就见一个年轻女的从打屋里边走出来。一看见大爷啊，这女的特别热情，哎，满脸带笑，哎呦，贵客呀，快请进屋。大爷一看她这么热情啊，反倒有点不好意思了，很拘谨的跟在这女人后边进了屋。进屋之后啊，大爷也没好意思直接跟人要水喝，先聊两句呗，是吧？闲聊几句，这女的说了，累了吧，你先坐一会儿啊。哎呦，你可是贵客呀，我这就做饭啊，一会儿饭就好，等吃了饭再走。大爷赶紧说，哎呦，不麻烦了，我就喝口水我就走。那怎么行呢，难得贵客登我们门啊，怎么还能不让吃饭就走呢？大爷一看太热情了，盛情难却，就想着我再坐会儿吧。可是转念又一想， 这家只有娘仨，只有娘们孩子在家。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这么晚了在这待时间长了，这不合适吧？哎，就想起身告辞，走到外屋地，刚好看见这女的在做饭，看这女的添了大半锅水，然后拿了一粒米放到这锅里边，之后很从容的盖上锅盖，转身看见大爷之后啊，这女的笑了一下，哎呀，饭马上就好啊。这时候大爷心里边一惊，谁做饭就放一粒米呀？这哪是人呐？大爷瞬间这酒就醒了，再一想，回家就一条道，我怎么能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？谁家小孩大半夜在外边玩扒土？谁家做饭锅里边就下一粒米呀？就知道坏了，但是他没敢声张，假装镇定往外走。这女的一看他要走，赶紧上前拦着，说你吃了饭再走。一边说一边啊就拽大爷啊，转过身来往回推。大爷这时候什么都顾不上，抓着木棒就往外跑。这女的当时就急了，俩手死死的拽着大爷胳膊拼命往回拉。大爷用尽全身力气啊把这女的甩开。这女的赶紧喊那俩孩子也过来帮忙，三个人围拢过来，拽衣服的，拽胳膊的，抱大腿的。好家伙，大爷也是真急了，抡起这棒子就开始砸，又是砸又是劈的。可是那仨人那手啊就像铁钩子一样，把大爷给箍得死死的。大爷一边嚎着一边抡这棒子，也不知道自己打没打着。可是打着打着就听咔嚓一声，棒子折了，然后能感觉出来自己腿上啊马上就是一松，紧接着他拔腿就跑。出去之后呢还是认不出来方向，就知道我一直跑不停。就这样一直到天边都已经透出一点白了，大爷才看见自己那村儿。他们家就在村边上，大爷拎着那半截棒子啊跌跌撞撞的跑到家里边。到家之后一头就栽炕上了。大娘一看他太反常了，想问什么，但是大爷两眼发直，直说胡话，断断续续的就重复着有鬼，一边吵吵着打鬼，一边全身不停的哆嗦，蒙上大被啊这人就昏睡过去了。大娘上前一摸才知道大爷这会儿发烧了，心里边大概明白了这是撞着什么了。那时候农村都信这个。然后大娘啊就去路口啊烧了点纸，烧了点纸稍微见好转，可是还是时而清醒时而糊涂，断断续续重复那天晚上的经历。邻居们都过来对大爷说这话呀，大伙儿也闹不明白，都是将信将疑，又拿不出来个好主意，怎么办呢？他不是去妹妹家了吗？赶紧捎信儿给大爷他妹妹吧，让妹妹过来一趟。就这么的，大爷他妹妹来了。这时候大爷比先前呢清醒了不少，能说出这事情的全部经过了。哎，这妹妹到了哥哥家来，一看哥哥拎回来的那半截棒子，确实是自己给哥哥拿那根。于是呢，妹妹带着邻居们就沿路找，因为从哥哥家到他们家只有那一条路啊，捋道找。结果就在中途路边不远的地方找着了另外半截棍子，离这棍子大概能有20米远的地方有这么一座新坟。到这时候大家伙才彻底相信大爷的话，哎，他是真撞见鬼了。人喝完酒之后魂魄不稳，借着酒劲儿让小鬼给灭了。虽然闹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但是大爷还是没逃过那劫。过了大概能有1个多月人没了。哎，所以我在故事里边经常讲，人在生气的时候，人在喝大酒的时候，神志不清的时候，是很容易招这些东西的。哎，千万不要说大半夜两口子吵架生气出去走去，就这时候这些灵体特别容易入窍，他即便上不了你身，他也能制造幻境让你在幻境里迷失。好了，这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三个故事。非常感谢这位好朋友说打辛苦啊。今天就到这儿，我是孙大圣，咱们下期见。